家好。今天时间我知道需要控制，所以呢我一开门见山好不好，我就开始今天讲我要讲的这些的信息。大家都知道我在粤语呢都在今年都强调的这个一系列的都是讲到耶稣所讲的比喻。这么巧，我们的主日学开始了，这个学期开始了，我们都是讲神迹，都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讲到比喻的时候呢，我相信各位弟兄姊妹们，你会想到有很多的神迹是耶稣在地面上所做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水变酒。OK， 还有其他有很多的，所以我按着次序呢，现在就要进入讲到主再来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来去分享的。若是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想一想，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会讲到关于童女的比喻呢？我们看一看这24章的第三节，第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记载在25章，在24章的前面。这节经文是这么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坐，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因为耶稣跟他们说到关于主再来地面上要发生的事情。继续门徒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之后呢耶稣就一连串的解释有关于他再来的一些事情。我在这里说到耶稣解释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会讲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讲到地面上要发生打仗啦，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啦，要有灾难啦，要有饥饿啦，这一些地震啦，这一些的事情都在地面上，大家现在都觉得不是非常的特别了。尤其是你听到很多的凶杀案啊，自由治理又什么大风灾呀、啊，我们都觉得好像见怪不怪的，因为这些事情都陆续的会继续的在发生。这个是耶稣在地面上讲此比喻之前呢，给他们做一个心理的一些的准备。第二呢，耶稣就从信徒应该警醒准备他的再来这些事情上用了好多几个比喻呢，最少有四五个比喻呢，就是讲到他要再来。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比喻表示耶稣从不同的重点去强调到怎么样预备，哪一方面的预备，要怎么样的去准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其中有谈到哪一些呢？有讲到关于耶稣说这无花果树了，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就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一个树上的那个成果呢，就可以看见主再来的时间到了。就后来又再加上呢讲到挪亚，就是挪亚的时代那些的人都不在乎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光天白日之下太阳这么强烈，只有一个傻子一座的人才能够在山顶上建造一个挪亚方舟，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觉得奇怪的事情。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心里一点点的接受跟一些的准备。继续下去呢，就开始讲了几个很重要的比喻，讲到忠仆跟恶仆。那这个就是说到呢，这些仆人，主人出门了回来的时候，他们一点，有一些呢就知道主人会回来，有一些知道呢就觉得主人不可能会回来，没有这么快回来，所以呢，在准备好的情况之下呢，耶稣真的就回来了。之后呢就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到童女的比喻讲完了，还有两个比喻讲的，就是才接受按才干接受银子的三个仆人。继续下去还有一个山羊跟绵羊的一个比喻。所以耶稣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呢，夹着前面后面，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讲的都是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 要再来。这个可想而知，耶稣在讲这些的时候呢，都是耶稣在差不多传到后期的时候，他一而再的希望他的门徒们，当时听他讲到的一些人跟从者，他们能够理解到耶稣再来的这件的事实跟那种的严重性，跟怎么样的去预备。马太福音25章1-13节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相信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了，就是十个童女准备迎接新郎，五个是愚蠢的，圣经耶稣用的对他们的称呼是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为什么叫做愚拙的呢？因为他们拿着灯，可是没有准备油。灯用完了以后，这个油不能，没有油的话就不能继续的有灯光。称赞那个聪明的，是因为聪明的拿着灯又准备油在他的器皿里面。所以新郎来到了，他们在打盹睡觉的时候呢，半夜又有人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了他们的灯，一桌的呢就不够油用了，所以就借用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准备好的油。可是呢，这其他的五位聪明的这个童女就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你要自己去买，因为我怕我自己不够。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新郎来了，他们一同拿着灯的，有预备好油有灯的，就跟这个新郎进到这个坐席。进去了以后，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就不能再打开了，关起来了。好，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先从背景里面看。当我们认识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解释这一段的经文。我前两天才收到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一对的弟兄姊妹，他们在9月底要结婚，他们就把所有的时间表都寄给我，4月的时间表 run down 哦，就从他们开始5点钟开始醒过来，开始化妆吃早餐，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那告诉我说，牧师，你的时间就是在哪一个时间你就要进来了，按照那个时间。所以那个时间是定好的，我们没有办法想到怎么半夜了新郎才来接新娘呢，或者是新郎才来举行他们的婚礼呢。我们都有一些都不太明白。可是当我们我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当时他们婚礼那个习俗的时候呢，有几个的可能性呢，大家听了以后我们就很理解怎么去解释这个童女的这个比喻。好，犹太人他们分婚娶的风俗的其中不同的说法有很多，可是我简单的跟大家讲的就是有几个的出入，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到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分别是在什么，就是婚礼坐席呢是在女方的家里，所以那些童女呢在离女方家里不远的地方等着新郎来。新郎一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新郎来了，跟大家的都准备好了。所以呢，新娘这个童女们就是伴娘们呢，就带着迎接这个新郎跟他所有的队伍 ，OK， 就进入了女方的家里，打门打开了就进去。第二个的说法是什么？第二个的说法是到婚礼是在男方家里举行的。这个就有一点出入，可是有一位的牧师呢，解经家呢，他怎么说？他说呢，当时跟现在一样，就是不管是婚礼可以在男方的家里，也可以在女方的家里，所以呢，应该是没有冲突。第二个呢，是讲到呢，当新郎去接了新娘之后， 什么时候接呢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新郎一大早出来的时候呢，就带着他的一般伴郎们一起同行，而且呢就很多的亲戚朋友也跟着走。去哪里呢？因为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的那些的婚礼呢，只要有婚礼，他们就觉得婚礼不是一家人的事情，是全村的事情，整个村子的事情。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很常常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呢，那些叫做什么，这些想要对付我突然没想到这一群人叫什么，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人肉炸弹，想要把那些犹太人炸了，什么人来炸了，这些极端分子 OK 要做的事情很多都在婚礼的，因为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甚至全村的人就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所以常常呢死伤的人数就非常的多。所以这里是说到了，是说到男方这个新郎所跟所有的团队们去族家，甚至是族家去那些人向他们庆贺，而且就是告诉他们说今天婚礼到了，就是这样。最后的时候呢，就到女方的家里去，女方的家里不容易的去把女的那个新娘带走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要有很多的讲价还价。OK， 就是男方跟女方的父亲要有一些的这些的讲价还价，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我的女儿做得好，关心她好啊？你会不会爱她？我的聘金要多少钱啊？他说不行啊，我太贵了。这些的，据说是这一些的这一个就要讲清楚才能够说好，那就这样的定了，就把新娘带出来。那新娘呢就出来了以后，那个时候新郎呢见到新娘的时候可能是晚上的时间，而且他们的庆典很多都是在晚上去举行，可能天气太热吧，所以呢就把新娘带走了，就回到新郎的家里就开始来做戏。这个是第二个说法。很快的，第三个说法呢，就是在女方的家里做一个婚礼的仪式之后呢，把女方呢新娘呢就带到男方的家里去做戏。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的说法都好，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时的习俗呢，他们也跟我们这里一样有伴郎跟伴娘。为什么有时候晚上才到？是因为他们要在每一个大街小巷去报喜信，这个新郎，所以呢，都加上若是到女方的家，或者是跟他的女方的家人要讨价还价的时候，不知道讨到什么时候，有时候三更半夜才事情了结，才能够娶到新娘，跟新娘一起入戏来欢乐。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来去了解。好，我们想到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呢，到底他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看看他的重点，从圣经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我们去找出他的重点来。我们看到比喻的内容是非常的容易去明白。若是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婚礼的习俗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理解。在这里提到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这个是已经新郎来的时候童女已经准备好了， OK 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另外五个愚拙的呢，他们有准备，可是准备的不够警醒，准备的不够妥当，只等到新郎出现的时候，他们油呢就用光了。我找到这个图呢，就是他们手中带着油的 OK， 据说是这样。还有他们的手中拿着的那个一个小小的灯呢， 有人 有这个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好像一个木一条的棍，之后呢上面绑着一些的布，这个是这个火炬火棒这样的齁、哦。无论如何，可是从这个图画里面呢，你可以看见他们的手中有，也或者是放在他们的腰带上呢，有一桶的这个油，看到吗？大家看到吗？这个就是他的油，这个是他的灯，这个是他的油。所以呢，灯用完了，哎，这个灯马上很快就要熄了，油不够了，他们就倒些油下去。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大概当时发生是什么事情。之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说，对这个五个渔桌的童女，门关了以后呢，因为他们出去买油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更半夜还有油卖的啊，我们不理这些，反正圣经是这么说。回来了以后敲门，哎呀，我们要进来呀，不能，门已经关了，而且呢，主人告诉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不是讲到得救不得救，这个不是重点。这个经文里面你也没有看见讲到新娘的，因为新娘在里面还不是重点。最重点的呢，就是讲到新郎他一定会出现，因为是他的婚礼。第二，十个童女他们怎么去等待，用什么态度来去等待这个新郎的出现。好，所以呢，耶稣自己做了一个结论。耶稣讲完十个童女之后呢，这个比喻之后呢，耶稣的结论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要讲十个童女的比喻，最重要的就是我就像新郎会来到，什么时间不知道，就像新郎什么时候来到新娘那边接新娘也不知道。可是童女们，请你们好好的谨慎，我是一定会来的。所以我说呢，这个结论应该是怎么写呢？我在这里写呢，主再来是必然的，因为他说你们要警醒，是因为会来的。 OK， 主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必然的。虽然啊，这个不对了，这个字，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更当每时每刻好好的做好准备。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好，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他要我们学什么？他要跟我们说什么呢？我在这里很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他的应用跟他的提醒是什么。第一个提醒，说到主耶稣再来，你认识这个意思是什么吗？你了解我们了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已经接受主，我们已经做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认识主耶稣不但复活了，他告诉我们说他还要再来。那你确信主的再来吗？这个呢是要带着很大的信心，就是大信心有分大小的话，就是很大的信心。我们要承认，我们要确信耶稣的再来，这是一个还没有发生，可是我们要接受的事情。那我们要在哪里去接受呢？谁告诉我们呢？当然耶稣要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告诉我们以后之外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所以耶稣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先在圣经里面提醒了门徒，更是提醒了所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上个星期华兴牧师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他就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讲到关于我们睡了的人，或者是我们还在地面上的人，我们的指望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不但他是复活了， 我们可以说他复活跟我什么事情啊？啊，最多我复活。可是他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讲得非常清楚，他怎么再来，再来了怎么接我们到他那边去。这个今天我就不在这里讲。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去接受，因为是主耶稣基督再来讲的。还有另外的一段圣经，马可福音，他说耶稣说，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可是你们要谨慎，要警醒的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是一定有的，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可是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呢，你是跟从主的，我是跟从主的门徒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应该是千真万确。只有那一位掌控历史掌控未来的上帝才能够把这一个这么清楚的消息告诉我们，要做好准备。另外一段经文，这个是天使来做的见证。使徒行传说到耶稣40天在地面上之后，他要升天的时候，当他往上去，耶稣呢就被云把他接到天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是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再来。太多这样的经文给告诉我们说，他的再来，他死了复活，千真万确的，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不单对这一段的信心呢，这一段的这些耶稣再来的这些的事情呢，我们要非常的确信。你说信不过啊，2000年前讲了，现在还在等啊。等一下我会很稍微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确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吗？若是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是100%的确信耶稣基督再来。当我们确信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因为现在的光景影响了我们怀疑耶稣到底会不会再来。上个星期我们的布道大会的题目是什么？记得吗？从什么未来什么什么？我写下来，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哦，让未来改变现在。当我们确信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接着下去跟大家讲的，我们是一定要改变的，我们一定会改变我们今天活在地面上的做法。所以我们要确信呢，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的那种的信心。你要包括相信耶稣所讲的他要再来。我们的信心呢，就带给我们一生活在地面上的时候有喜乐跟有盼望。弟兄姊妹，当我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够讲的可能是千万分之一耶稣再来的一点点信息。因为耶稣的再来是太过伟大了，我们只能够怎么去形容？我的形容就是耶稣再来的这个真理，真理是千真万确的，是没有改变的。耶稣再来这个真理是给全世界的人类呢带来最荣耀的盼望，是最荣耀，没有用其他的话可以再形容了。耶稣再来这个真理呢是给全世界的人，可是你相信他的人，你就接受耶稣所讲的这个事实，是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所以有盼望，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喜乐。所以若不是耶稣亲自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奥秘被启示的话呢，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跟我们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喜了，很有盼望了。可是他再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的时候，那个是带给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了人生的目标，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就改变了。我为什么还说地面上这样，我太灰心了，不如死了吧。地面上会越来越糟糕，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越来越动乱。可是我们的心很清楚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是更近了。腓立比书都是讲到喜乐的，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告诉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呢？主已经近了。你们要有谦让的心，意思说我们在地面上不要对每一件事情太过的执着，不要拿得太紧，有很多的地方事情是可以放下的，因为我们的重心，带给我们喜乐的重心，带给我们盼望的重心，不是地面上的东西，不要抓得太紧。所以他叫我们要有谦让的心，算了吧，放了吧，反正地面上事情都要过去的，我所盼望我所喜乐的就是在天上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个，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呢？刚才我们看过了五个愚拙的跟五个聪明的，这个是一个对主再来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应该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警醒啊，等候啊，比如我有个朋友，好朋友，昨天我跟那个我小学的同学通电话，他在印尼，我说你就过来啊，我退休了，明天就有时间了。他说你先过来啊，你来了今天我就跟你回去啊。我说好，我说很期待。我说你相信吗？我跟我的朋友讲，有时候我们去哪里的时候，我都跟我先生说，我那个朋友来的时候我会带他去哪里。而且若是我说我的朋友要来了下个星期，请问你会不会把房子打扫准备一下给他住的地方，他们两夫妻当然会呀。你会不会说他来了，对不起，请你在门口等一等，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个床铺给你，我还没有准备这个，还没有准备那一个。我们不会这样的。当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就应该改变，因为呢，我们见到主是一个一生当中最做基督徒最高潮的那一天。我有一个以前在神学院的老师，他说死亡是基督徒的跟主的关系是最高潮的，因为我们死了我们就见主。我们今天赞美他，唱的这么兴奋的诗歌，唱的这么有力的赞美诗歌，可是那一天我们要见他。我们今天奉献，我们爱他，我们做执事，我们做长老，我们做小组长，教导圣经，我们都很喜乐了。可是你讲的那一位，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面对面，喜乐吗？太喜乐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说，我一生当中传的就是传你啦，我奉献的就是给你啦，我爱的就是你啦，我赞美的也是你啦，是不是？我们又跟耶稣这么讲，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要做足够的这个警醒。你说警醒的答案在哪里？我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其实警醒呢，有一些的地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准备，随时的准备，不要漠不关心。这个是相反词，漠不关心，耶稣再来 OK 我也知道啊，可是我行我素，我做我的生活，生活没有一点点的准备耶稣的再来。好，讲到等候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警醒当中，要警醒啊。好， 这里一段经文献给大家，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是最流行的，就打破玻璃跑到你的车里面去拿东西。所以有一天呢，我先生呢停了车，我就在那边已经坐在那个面铺哦，这个要吃午餐，吃面条。他一坐下来，我说你车停在哪里啊？他说我车停在哪里？我说你知道后面有东西，你有没有把它盖好？没有啊。啊，我心想你快点把东西吃了，免得人家打破我的那个车子的玻璃。我们那个心呢，都会为这一点点地面上的东西都非常的紧张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不小心就被打破了，何况耶稣来的这件事情。既然耶稣有来到的话呢，要来到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保持警觉，好好的预备。好，你说这个不讲了。你说警醒需要在哪一方面呢？请问你过圣洁的生活吗？请问你每一天有跟神有好的关系吗？请问你的生活行为是以神的话为原则吗？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我只是抽出来这段，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太多了。义仆跟恶仆是讲什么？你有忠心吗？你有忠心做主的管家吗？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可是忠心的为主来服侍吗？你做上帝的好儿女吗？你遵守上帝的道吗？圣经里面说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你有没有的警惕自己，准备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等候当中要警醒，等候的时候不能松懈。好，有一段圣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就说耶稣怎么再来呀？耶稣的时代已经讲了，到现在2000多年都还没发生，是真的吗？是假的吗？甚至有一些就因为我们在疑惑当中的时候呢，魔鬼撒旦就透过假基督就说，一基督在这里，就基督在哪里？那我们就觉得，哎，可能这是对的了，所以要非常小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从以前就有人说，耶稣再来，怎么等了这么久呢？10个童女有没有照样睡觉？他们十位睡觉的，五位睡觉，请问？大家都打盹了，打盹的意思他们照常过他们生活的日子。你累了当然要睡觉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能睡觉啊，不能工作，没有啊。可是在你睡觉休息工作处理家里事情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你还是照样做事，可是做事当中你要用一个警醒的态度等候耶稣的再来。十个童女因为她预备好了，她的等候是预备好了，等候随时都预备好了。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认为耶稣再来可能不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以呢我们就太过清新，什么叫做掉什么掉以轻心，就不把这个当作是很慎重跟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口说说明天耶稣可能再来了，我跟你说是真的，你讲的话好像一般上我们都在讲，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等候当中每一天都要过一个预备好的日子。我再说一次，当十个童女，不是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他再来这几个字呢应该是 催使我们，催逼我们更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爱主的生活。我昨天预备好了这篇讲章，我坐在我的沙发就想，今天若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今天耶稣来了，我可以怎么向他交代？我可以跟我的主交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回去的时候好好思想这些的东西，圣经里面太多的记载到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好好思想耶稣若是现在来到，你可以交什么给他？